果在今天的灵修当中啊，我们要结束24章，20章还有最后一个部分。第8节，当摩西将立约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摩西之约成立啊，就是签好，双方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双方来立完这个约之后，从第9节一直到18节，发生了3件事情。我之前不是让你们去先去默想一下这段的经文啊，从第9节到第18节，一共发生了3件事。第一件事，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上山做什么？他们上山做什么？第一，看见以色列的神，把它画出来。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一段的重点不是去理解什么叫蓝宝石。这个他们所看到的神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神宝座之前的玻璃海，这些东西不用一一去对照去思想，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属性的外在彰显。不需要去思考什么蓝宝石代表什么，玻璃海代表什么。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的外在的彰显。他们外在彰显出来是玻璃海吗？是蓝宝石吗？这是人所看得到的。但是这些都代表了上帝的属性的外在彰显，上帝的属性的荣耀本质。好，所以这个不是重点。这里的重点叫做观看神和又吃又喝，这才是重点。观看神意味着什么？啊，观看神意味着死，但他现在没有死呀。观看神意味着什么？神招他们啊，他们上了山是自己上山吗？当然不是啊，是神招他们上了山，然后他们在山上看见以色列的神，并且又吃又喝。上帝是无形无体的。这里的观看神，看见神，就是看见神的荣耀。这里的含义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在神彰显，显出他的荣耀，让他们看，这是为了让他的百姓正确的、更深的 认识他，认识到神。什么叫做正确的认识神？正确的认识神就等同于认识神的荣耀，因为荣耀是上帝所有属性的特质啊。之前你讲过，荣耀并不是上帝的属性，而是上帝所有属性的特征。就上帝的公义是荣耀的公义啊，上帝的慈爱彰也是荣耀的慈爱，一样的，是代表上帝属性的完全。所以这里呢，是代表着他们代表以色列百姓。可以认识到，透过这样一个观看神，来认识到上帝的荣耀。第二，这也代表他们的关系如今建立在摩西之约的根基之上。当他们建立在摩西之约的根基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这个约成就。百姓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当立约的血洒在坛上，也洒在百姓身上；当燔祭、平安祭献完，这代表他们可以上到山里，上山来观看神。荣耀意思怎么解释？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呀。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炒冷饭，前面都讲过很多遍了，你们之前的灵修都要回去听。好，所以这是代表他们的关系，以色列百姓的关系，现在与神进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对比前面神的显现，都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偶然的。在神的暂时性的居所显现，现在神是在西乃山这样的一个神的居所，向他的百姓们显现。这里你们一定要明白，我再次强调，亚伦、拿达、亚比户、摩西也好，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代表，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全部以色列人更配得观看上帝的荣耀，对吗？喂，你们怎么回事？还要问今天学哪一章呢？今天学24章，你们那个不要再问这些问题，打断我的分享，好不好？好，所以他们在这里来观看我这里已经跟你们解释了，观看神意味着神是代表着他们在这里更加正确的。进一步的认识到神，认识到神就意味着他们认识到神的荣耀，荣耀彰显上帝全部的属性，这是第一。第二，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连，对跟他们的连接这样的关系，如今是建立在摩西之约上，因为摩西之约是个双向的。当这个立约的血洒完之后，百姓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如今他们就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呢，他们不仅观看神，还要又吃又喝。他们如今不再是吃天上掉下来的玛拿，不再是吃旷野里磐石所，不再是喝旷野所出的水，他们是来到了山上，来到了圣殿中，来到了耶和华的面前，又吃又喝。好，这个又吃又喝呢？也是两个方面的含义，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这里的又吃又喝啊，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吃喝，前面你可以衔接之前雅各啊跟拉班筑坛献祭之后的吃喝。他们那个时候的献祭之后的吃喝，都只是代表着献完祭之后与神的这样一种和好啊，一种平安的这种一种关系。但是在这里不一样，这里开始有一些变化。 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如今在旷野是吃玛拿、喝磐石出的水才得活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的生活是靠着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得饱，靠着磐石里面所出的水才得解渴。所以现在的吃喝再次的告诉给我们听，他们所吃的玛拿、所喝的水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那里。而神供应给他们玛拿，供应给他们磐石出的水，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赐给他们生命。所以这里的吃和喝，这里的又吃又喝，在神的面前观看神又吃又喝，直接衔接到新约。当耶稣基督掰饼分杯的时候，他们要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同样也是在基督的面前。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一个含义代表着这里的吃和喝不是仅仅代表关系。我讲了，跟前面你如果你从创世纪前面去听，雅各带了拉班逃出来，跟拉班他也和好，然后也一起立约，也一起献祭，然后献祭时候也一起吃喝。这个呢是代表着一种与神的一种关系的恢复，好像献完祭之后的平安。但是现在的吃喝是代表这种生命的传递。因为他们进了旷野之后，他们活在旷野是靠天上掉的玛拿、磐石所出的水才得活的。现在揭示出来，玛拿也好，磐石出的水也好，是上帝在山上赐给他们。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啊，这是第一重含义。第二重含义，现在的这幅场景与将来主耶稣在逾越节掰饼分杯，再到将来天国降临父羔羊的婚宴，这三个场景是联系在一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仅代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从神那里去得生命。当神吩咐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你不吃，可以得尝生命树的果子。"亚当失败了，从此就与生命树的果子隔绝，与上帝的生命隔绝，然后到现在开始恢复。神的百姓，若他们凡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看到没有？亚当是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现在神的百姓重新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能在得吃得喝在神的面前。我再讲一遍，这个跟前面的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吃喝代表一种生命的传递，重新从上帝那里得生命。当然，重新从上帝那里得生命，这个将来是要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饼和杯，就是我们真的要吃的喝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喝的是他的血。而这样的一个得偿生命的宴席，要一直到将来天国完全的降临，我们所得到的才丰盛，没有，就是完整，才完全。羔羊的宴席代表一种完全丰盛的生命的流淌。但是你们看到什么？哦，我现在跟你们解释的是观看神和又吃又喝的属灵含义。但是再看这一段，看到什么？看到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悲哀的？我刚才跟你们解释了这个背后的属灵含义和将来在上帝旨意当中的成就，然后你现在再看9:10:11，有什么特别悲哀？看不出来吗？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70个长老都将死在旷野，对吗？拿达、亚比户要因献燔火，马上就要被取消。这就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一再跟你们讲的旧约跟新约的关联，就在这。我不断跟你们打一个比方，一粒种子埋在地里，浇水施肥，种子慢慢长成树。种子和树是有关联的，但是等到树长成，种子还有吗？种子没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旨意，他一步一步的往前面推进。现在他们吃的喝的不是基督的肉，也不是基督的血。 所以还会有很多的人问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啊？难道我们得救了之后，救恩就不会失落吗？难道我们犯了很大罪，救恩还不会失落吗？问这种问题的人是根本完全不懂旧约，就是完全不懂整个旧约和新约的架构，完全不懂。你现在的拿达亚比户，他们在上帝面前观看神，他们现在观看神，观看神的荣耀。而且在神面前又吃又喝，与神这样的一种关系，马上到后面献反悔，神就把他们击杀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它不是一点都不变的，包被不走一样的挪到新约，那耶稣基督还要来干嘛？等到耶稣基督来，说你们要借着对我的信心，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真正得生命。但是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分饼和杯也分给犹大了，犹大仍然死。这说明什么？所以为什么在圣餐礼上要争来争去，争来争去？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要不断的说同志说，我的饼，他的饼就是身体，他的饼既然是身体，为什么犹大吃了身体仍然死？不很简单吗？这个时候的圣餐礼，当耶稣说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这个杯代表他的血，借着信心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这些都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神定义要将他的生命借着他的儿子分赐给他的百姓吃，也分赐给他的百姓喝，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要拯救我们，就一定要将我们所失去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不能够得着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这就叫做恩典。除去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生命，然后直到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可以与他一同得享那丰盛的宴席。那个宴席是荣耀的宴席，那个宴席就是生命的宴席，知道吗？那才叫做食物，能赐给你生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明白我刚才举这些例子，在这个过程，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成就，知道吗？现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在最后的逾越节的耶稣基督还没上十字架，还没死里复活。什么叫做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约翰福音第6章，我给你们讲得很清楚。但耶稣是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脱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这个我和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我是指谁？是指死里复活的主。你要信的是谁？信的是死里复活的主。不要说犹大那个时候，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彼得他们对耶稣是基督的任性仍然是错谬的，所以彼得也会三次不认主。他们要正确的认识，要等到五旬节降下来。但是因为彼得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仍然神给他信心让他悔改。犹大不是，不很清楚吗？是他的百姓，是父所赐给他的养，他就一定保守到底，到末日要让他们复活。好，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啊！你们回忆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整个上帝的这个旨意当中，与将来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一个恩典的成就的这样一个连续，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荣耀、生命。不是基督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的果子是上帝里面的生命的代表，圣理性的显现，外在的显现。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这个不是仅仅在表达摩西将来到了山上，要在山上40昼夜。这里的住就是代表着什么？与神的同在。 摩西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当中领受神在石板当中所写，这里看到写的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就之前的啊，两块石板上应该记载的是十诫，因为十诫是约书的核心。我要将这个赐给你。赐给你的目的是让你可以教训百姓。我自己蒙召就是这节经文，就是出埃及记24章12节，在2012年12月份啊，就是这节经文。就是出埃及记24章，啊，就是这节经文，神呼召我做传道的啊。这里的特征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前面摩西已经把约书念给百姓听了。百姓已经做了承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血然后就撒完，约就成了。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你要把我所赐给你的律例诫命到山上来领回去，而这个是要刻在石板上的。刻在石板上当然是为了保存，更加持久。作为一个像一个信物一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一样，当然还有很多律法要写在律法书上，但是这是个标记，你要把这个东西要带回去，带回去干嘛？教训百姓。百姓们已经说了，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百姓们的承诺。当百姓们承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都必遵行，律的血洒下去。神也愿意赐福他们，他们也到山上观看神又吃又喝。然后呢，你需要教训百姓，正切实的遵行这个律法和诫命。这段话到了新约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8章，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行。到了新约就变成什么？圣灵要恩膏每一个他的百姓。在凡事上恩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悬空式的、宗教式的基督徒，主日式的基督徒、星期天的基督徒，怎么可能？你的律法和诫命，前面念过的这些律法和诫命，是只在星期天有用，只在安息日有用的吗？只在教会里面有用的吗？你不可杀人，只要在教会里面不杀人就可以了吗？不可撒谎，只要在教会里面不做假见证就可以了。怎么可能有一种宗教式的基督教？它是一种全人的、全时的、全地的。等到这时候说，你可以教训百姓，那你看啊，你们。有啊，哎，是不是卡了？有啊，有，是不是卡了？哎，刚才突然之间跳掉了。我刚才讲到哪？你们刚才听我讲的？刚才卡了在哪里？现在你们，OK，现在你们看着24章12节这个经文，脑海当中去回忆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因为这个经文你们都会背，是吧？你们把这两段经文在脑海当中把它对比一下， 现在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而耶稣基督呢，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吗？神将这个律法和诫命赐给摩西，摩西是仆人。耶稣基督呢，是律法的颁布者。他不仅成就，他不是要将上帝的话传达，做二传手传给你们，他本身就是律法的制定者。然后神跟摩西说，你要将这个律法和诫命教训百姓。请问百姓是谁？站在西乃山下这样一群以色列百姓。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万族、各族各民、多国多民都要去见证基督，中间要呼召我的门徒出来，然后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万民当中被呼召出来的。凡属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在哪里？在万民，直到地极。他的百姓要在万民，直到地极，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你向这些万民宣告的是什么？宣告的是修身养性的道吗？宣告的是将来得永生、现在躺平的道吗？宣告是什么？宣告是耶稣基督之主，他掌管万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凡他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去行。那凡他所吩咐的是什么？刻在哪里？摩西的刻在石板上，我们的刻在哪里？刻在心板。什么来刻的？圣灵。圣灵将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刻在心板上。怎么刻在心板上？借着什么？圣灵的重生。啊，这些概念打通了没有？不借着重生，怎么可能会刻在新版上？刻在新版上的意思，耶利米书31章讲到的这个新约，就是指将来这个约，新的约是那生命的更新的约。好，这是第二件事情，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然后这时候是摩西交代的，因为摩西要准备。听了耶和华的吩咐，要上山去领取这个诫命了，然后吩咐啊，你们在这里要等着，怎么样怎么样啊？吩咐好，重点是15节开始啊。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好，首先耶和华的荣耀形状如烈火，已经解释过了，这个代表什么？因为荣耀本身就是上帝属性的外在显现，荣耀也是看不到的，属性你也是看不到的，但是荣耀用外在的这个烈火的方式，在以色列眼睛是烈火的方式来显现，就如同以蓝宝石平铺的蓝宝石的方式，在以色列祭司长老面前显现一样的。好，这个就不解释了。好，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摩西上了山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云彩把山遮盖，这个云彩就代表耶和华的荣耀。这个荣耀停在西乃山，遮盖西乃山。盖了几天？6天。第7天，神呼召摩西。这些当然是完全的。第七天。是完全的，40昼夜是完全的，但是这里这些都代表神与他的百姓的同在，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点，叫做荣耀停在西乃山，遮盖西乃山。为什么这个很重要，知道吗？看到前面啊。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19章，当前面第10节，当耶和华前面对摩西预告说百姓要自洁，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啊，之前讲的五旬节，神要在这一天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乃山，看清楚啊。然后到第十节，神真的降临了。第三天早晨有雷轰、闪电、密云，西乃全山冒烟。摩西这时候是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看到吗？看到你们看着经文啊。都站在山下，然后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这个火就代表耶和华的荣耀。遍山大大震动。好，这时候耶和华已经降临西乃山了，对不对？西乃山已经在耶和华的荣耀的降临当中了，对不对？摩西和百姓们在哪里？听什么？在哪里？在山下。现在到了24章，在哪里？上了山，在山上。特别告诉给你听，这时候的荣耀平于西乃山，云彩笼罩西乃山，不是光光有神在西乃山降临，而且摩西也在。云彩当中，波西也在荣耀当中。理解了没有？这一点的对比，首先你从文字上理解了没有？这是有差别的，明白没有？这代表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摩西，我刚才之前已经反复跟你们讲了。不是摩西比亚伦强，亚伦比以色列百姓强，他们都是以色列整个百姓的代表，这代表以色列全体的百姓，以色列全体的百姓，因着摩西之约的建立，摩西之约订立的基础上，立约的血洒完，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将遵行，然后他们的代表在山上又吃又喝，领受生命之道。观看神，第二件事情要被颁布下来，要切实的按照律法去行，才是真正的赐得福之道。让到第三件事情，什么事情？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不叫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他们上山已经看见了，这叫什么？这叫神要，这叫进入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对，这叫分享神的荣耀，这是个核心。这叫分享神的荣耀，进入神的荣耀，住在神的荣耀当中，就是上帝要与我们这样一群被造物分享他的荣耀，这是个核心。这就是什么？从这一幅画面开始，这幅画面《出埃及记》24章，这幅画面开始，西乃山只是个临时的居所，神在他的居所当中，在西乃山上，当然上帝带着他的荣光，将来会幕建立起来，荣耀也要充满会幕。但是这幅画面，一直要到将来启示录。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上帝的荣耀充满全地。这就是整本圣经上帝的旨意的核心。上帝旨意的核心是什么？上帝做这一切的事情，创造、救赎、拯救啊，创造人犯罪、救赎、将来更新，这一切事情的总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荣耀要充满全地。他的全地都要变成他的居所，他的居所就是他的百姓在他的居所当中敬拜他，在他的国度当中分享他的荣耀。这就是回到前面创世纪前面，神为什么要创造？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上帝不创造，他的荣耀有亏缺吗？上帝有不足吗？有不满吗？当然没有。上帝创造是为了让他的被造物分享。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的含义。这就是上帝的美善。他拣选，他拯救，都是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都是为了把我们招到他的荣耀当中去，与他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就叫永生。所以昨天跟你们开玩笑，马里逊写个福音单张，信耶稣得永生，到中国人脑海当中就叫长生不老。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在上帝的荣耀当中，直到永永远远。你离开上帝的荣耀，长生不老，秦始皇真的得到一种丹药，活到900岁，那就作恶更多，杀人更多，犯罪更多。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前提，离开了上帝的荣耀，那就叫永死，也是活在永永远远。地当中的也没有死，肉体不会消亡了，但是。是永死，这是核心的场景。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所创造的世界都在他的荣耀当中。不，他的荣耀又是什么？先给你们解释，荣耀是什么？又是他完全的，他的属性，他的公义、慈爱、怜悯、圣洁这些属性的完全的彰显。所以整个世界，整个被造界，天与地都要被上帝的公义、上帝完全的公义、上帝完全的慈爱，什么充满？这就是神创造亚当，亚当被造为神的形象，神要亚当按照上帝的公义、怜悯去治理全地的目的。当亚当用啊，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按照上帝的公义、怜悯去治理全地，上帝荣耀就充满全地。但是亚当失败，亚当失败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如今要借着上帝所赐给他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为什么赐给他的权柄叫做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因为他要治理全地，包括天，包括地，按照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慈爱、怜悯、圣洁去治理，然后天地新天新地要充满上帝的。好，现在跟你们讲这三件事情，明白吗？就是24章立完约之后的这三件事。所以摩西之约是旧约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也可以把它称为高峰。在这件事情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呢，透过我刚才讲的这三件事情，知道吗？这三件都是跟对以前前面亚伯拉罕之约之后的完全的超越，不仅仅是之前是个人化的，现在是变成整个以色列群体，上帝的会众，上帝的教会，不仅是这样。这些内容，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三件事情的内容，都为后面的新约上帝的旨意的成就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你在这些经文当中要看到什么，知道吗？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就你要在这些经文，你在这些理解当中，要去看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圣洁。而如今这一切，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所赐给你的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掌权。好，摩西上了山，在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做什么？为什么要待那么久？在山上40昼夜做什么？在山上40昼夜做什么？领受诫命，领受律法，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马上要见会幕了，神要告诉给他听会幕该怎么见，怎么按照山上的样式来见。所以从25章开始，就开始进到会幕的建造。为什么要建会幕？我后面会讲得很快。我不会像很多的人跟你们解经一样，把这个会幕的一个金灯台讲2天，这些都是没有，你要在整个框架当中去理解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啊？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因为西乃山是暂时的居所，上帝的心意永永远远是想跟他的百姓在荣耀当中同在，会幕， 神要在会幕的荣耀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会幕在旷野40年都是不会拆除的，然后再到圣殿，然后再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你看，从西奈山会幕、圣殿，再到身体，上帝与他百姓荣耀的同在的地方，都是一直持久的，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直到耶稣基督身体，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我再讲一遍，这就叫做永生。啊，不要再把永生理解为活了900年，还是长一张25岁的脸，明白意思吗？不要这种用这种世人的眼光来明白什么叫做永生，知道吗？所以我以前我不是跟你说嘛，我以前刚进教会，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我们所信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么这个不就是人人都想要的吗？为什么传福音很难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真正的福音是要在上帝的荣耀里，直到永永远远。这对罪人来说是最难的。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人愿意进到上帝的荣耀，明白吗？因为进到上帝的荣耀，要得生命，必定先要失丧生命。第一，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舍掉。没有人可以杀死自己。第二，也没有人愿意杀死自己。我再讲一遍，没有一个罪人，若不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外，可以愿意进到上帝的荣耀当中，这是最难的。什么叫上帝的荣耀？再讲一遍，上帝公义的、慈爱的这些属性完全的彰显，没有人愿意。当在这样的一个完全纯净的真光当中，就照出我们内心所有的黑暗。没有人愿意走进这光的，人也走不进，既不愿又不能，知道吗？如果你传福音，只是信耶稣得医治、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福音根本不用传，应该排队交费进教会。明白吗？如果我都觉得很奇怪，像这种的教会，打引号的教会，你们还要躲躲藏藏干嘛去？你们应该正大光明的到市政府门口，对这些官员们说，你们想要掌王权吗？你们想要越爬越高？你们想要越活越久？也来教会呀、啊！你们的神不就是这样的神吗？啊，你们还要躲躲藏藏干嘛去？还要花很多心思，什么开什么布道会，找人来干嘛？参加布道会应该5000块钱一张门票啊！理解意思吗？这不是完全做反了吗？可见他们自己都不信他们自己所信，他们自己都不信。我信了一主就百病不侵，他们自己都不信。我信了主就什么官运亨通，我信了主就地上富足，他们自己都不信。如果他们自己信，就应该理直气壮的问别人说：“你想听我讲福音1万块钱？”不很简单吗？好，这是那个今天的灵修24章，24章是出埃及记，24章是整个出埃及记的核心。后面就讲到会幕后面我会讲的比较快的啊，我不会在这些地方过多停留的。会幕的样式啊，幔子的颜色啊，以前的你们可能很多的基督教派的教会最喜欢这种解释，幔子的颜色代表什么？代表什么？让你见树不见林，你要从整个框架当中去理解啊。然后呢，整个的要一直要会幕啊，我。应该是一直到31章都会比较快的过完，然后就是32章，拜金牛犊是重点，啊，拜金牛犊是重点。 你们要再次去默想一下这三件事情的含义，知道吗？就像刚才你讲的，你要联系新约去看到这些事情是怎么成就的。我们现在是怎么观看神又吃又喝的？我们是怎么领受生命之道的？从哪里领受？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可以吃？为什么可以喝？吃喝的前提是什么？啊，这些都要去想。现在的律法在哪里？不在石板上，在心板上。律法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现在顺服的是谁？是谁在命令我们？这些律法怎么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第三，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完全得享上帝丰盛的荣耀？我们的盼望，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生活？这些东西你都是要去想的，因为这就是整个圣经的框架。我们常常讲到旧约，旧约啊，旧约，旧约，旧约，旧约呢？如果你狭义指，就是指摩西之约啊，狭义的方面指，就是指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是整个旧约的代表。然后，所以你在读摩西之约的时候，一定要将摩西之约与新约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对比。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不要切记。不要把摩西跟耶稣基督老是在做对比，我觉得要把摩西之约跟新约去做对比。你们明天把25章啊，把出埃及记25章一直到31章，先把它通读一下啊。这里全是在讲会幕的样式，我可能一次就把你们拎一些重点就过了，重点就过了，要非常快速的过25章到31章。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衔接32章，你必须要把金牛犊的背景放在今天讲的内容的背景之下。摩西在山上，在上帝的荣耀当中，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这个40天当中代表完全的这个40天的时候，同时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拜金牛。知道你明白意思吗？你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才能看得到里面的内容。所以25章到31章我会比较快的跟你们过的啊。好了，差不多了啊。那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灵修25到31章啊，我会把这个会幕一些里面这些要点跟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然后就到金牛犊啊。金牛犊是核心，金牛犊是核心啊，和24章是相对应的。32章是和24章相对应的，一正一反，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好，祷告结束啊！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在你在基督里面，真的何等怜悯，怜悯我们这些活在罪和死亡当中，被当做绳索的死人。主，你是在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们。用你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是他的肉，是他的血，在你里面得生命，就是那可以存到永远的，可以彰显你光、你公义、圣洁的生命。求主实在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自己的百姓，在这样一个日趋黑暗的世代当中，可以活在光、行在光明当中，直到见主你的容面，直到你的荣耀、你的光明充满在天地之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的心，用主自己的名。